所以这个普贤，我们继续来学啊。所以普贤行愿品呢，它像类似这样的啊，它普贤行愿品这样，你就是你要诵，你其实你如果你坚持诵的话，每天去做，那你肯定会做，它会有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作用。不光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它的功德，就是你会即使你有点怀疑也不要紧，你就先把你的所有的疑虑放下，你就这样去诵。你诵的时间长了，你会变得心会很广大，就你的心量广大，心性柔和，你会对自己啊，你的一个改变是很大的，潜意识里边各方面都会有改变。它另外的话也会，比如说你也会有助于你开发智慧，比如说你普贤行愿品你诵了，你再去看华严经，你再去诵华严经，其实华严经里面你就看到很多地方都讲到普贤行愿，普贤行愿力，整个华严经可以说就是在讲普贤行愿，他讲普贤行愿的一个从因到果的一个整个历程而已了，就是讲这个东西。这个地方讲的，当我们讲这个普贤行愿，我们现在诵的这个普贤行愿讲的这个普贤行愿，它实际上最终华严经最终结果的一篇，对吧？结果的一篇，这个结果一篇它通因通果的，对吧？通到我们，它已经超越了华严经的文字，它已经通因通果，通到我们未来人，我们是未来人嘛，对吧？我们也是的，包括我们将来的人，对吧？它已经通到我们这个活的这个人心里边去了。实际上华严它的一个世界，它不仅仅是华严经的世界，华严文字的世界，也是整个世界，对吧？也是整个宇宙，对吧？也是整个宇宙。那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里边，对吧？那所以说我们会用这，你就是用它来去修行的话，既可以悟入华严，对吧？也可以解决你很多现实的问题，现实中的问题，气脉啊，智慧啊，对吧？很多包括个人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都会有这个作用。问题是你，一个是一个信心，再一个就是我们日常中慢慢会有一个一定的转变，对吧？一定的转变。如果你比如说在讲忏悔业障，那你日常生活中你就不去观察，你照样去造业，那肯定你一边诵，你一边继续在造业，那你就说，你就和等于说你的心口就不一致嘛，你不是以清净身于一业，对吧？那你就说你的行为和你的修持的这样一个心行，对吧？和这个心愿它是相反的，那自然它就抵消了那种作用，或者说它的恶业它照样会延续，对吧？它的恶业照样会延续啊。所以说我们就说一个任何一个法门的修行，它实际上是转变的是你一个整体，一个人的潜意识和你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生变化。它会通到极果，会通到究竟之果。那有人有一种，就是最近有一些就碰到一些人啊，一个习惯啊，他很喜欢去，当我们说人家谁修行好的，修行好，他就会，哎，这个人是不是修到正到出果了，或者说他是不是几地菩萨，或者是什么谁的化身啊什么。所以大多人我不知道什么，就有的人很喜欢这样一种，就是叫较量功德，较量功德。他看到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修行人修得很好，比如得到念佛三昧，我们应该起惭愧心，对吧？就想想哟，我自己一个，他认为很多人的那种事迹呢会对你有一种启发，对吧？比如说一个人念佛，他得到念佛三昧，他得到念佛三昧，他开发了自性智慧。然后呢，你听到这样一种事情以后呢，你会觉得，首先就觉得很欢喜。对我来讲，我听到觉得很欢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说明，哎，这个念佛他这个法门很不可思议，说明一句佛号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也说明现实中一个修行精进的人，他真的能够通过佛号能开发智慧，对吧？能够降服烦恼，能够改变命运。那甚至他可以得到一心不乱，他可以往生净土。啊，这是一方面欢喜心啊，就对于佛法的欢喜心，对别人的随喜心，也是对于佛法的一种信心。那另外一方面有惭愧心，惭愧觉得，哎呦，我自己这个修行不行，然后我觉得人家那个东西我还达不到，对吧？就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对吧？人家有的人他也没有读很多的书，没学很多教理，但是他确实有非常 实修出来这种智慧。那所以说一个欢喜心和信心，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惭愧心。那惭愧心呢，我们应该更加实修精进修行，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一个人的一个学佛人的正常反应。但是呢，另外一些就是他可能咦，他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是不是正道出国了，这个人现在是不是大开元节了，他是不是可以上品上升了，对吧，他是不是明心见性了，他到这个程度。那我感觉到这样一种，反正我都一般不大会这样去想，但我觉得这样一个想法有点太挑剔和较量功的，因为属他人宝，你这样你想这些，这些都是妄想。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对自己来讲，你也没有能力去判断他，因为你没修到那个程度，你为什么去计较这样一种东西呢？那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踏踏实实去修行比较好，对吧，这样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不要轻易去评判别人或者是猜测别人，你就猜测有什么用呢，有什么意思呢，没有，似乎没有什么价值啊。我们看忏悔业障是我们自知，对吧，自知，我们自知，然后呢但你一定是业尽情消，对吧，那你会有那个无尽的这个烦恼。那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像普贤行愿品这样一种进法界恒久的这样一种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这样一种无有疲厌的这样一种忏悔的话，那实际上这也是净化法界，净化法界，净化自己的无穷无尽的业障，最终呢进化的另外一面就是成就，对吧，就是成就。那我们看这个下一项啊，就随喜功德，是吧，随喜功德，随喜刚才讲的那个较量功德的事啊，实际上这个我们应该有随喜心，是吧，对别人哪怕一丝一毫的进步，你不要说别人说了以后，有的人他辨别心很强，他看到别人说这个人，他心里想这个人根本不如我啊，怎么样的，或者是人家比自己搞不清，他就要找个人说他到底挣到什么程度啊，怎么回事。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自己心里有鬼，就自心的这种私心在作祟。像我们应该有随喜功德，就随喜哪怕是一毫之善，哪怕一毫之善都是随喜。在法华经里面也特别强调这种随喜功德，随喜啊，因为这个随喜呢是我们破除自私的一个方面，就我们破除我执，对吧，破除法执，忏悔的时候就是也是你在破除你的执着，对吧，随喜的时候呢也是在破除我们的执着，破除我们的执着，忏悔呢破除我们内在的这样一种相续的这种恶业的这种相续，黑暗的这种执着和相续，随喜呢实际上是我们趋向光明，对吧，趋向解脱，趋向智慧的一种心。那随喜功德呢，随喜心实际上它的反面就是嫉妒心，对吧，就是嫉妒心。那我们在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上还是被粗重的烦恼所主宰，现实中就是说大多人呢还是听说别人正道三昧了，或者听说别人修行很好啊，或者怎么样，很多人就会怀疑，或者说甚至有嫉妒心啊，这个嫉妒心，这个嫉妒心实际上是很明显，但是呢很难为当事人所觉察。其实这个烦恼贪嗔痴，它实际上体现在任何一个方面，就是说它潜藏在我们的游戏六根，它主宰着我们，但是我们人呢实际上往往不知道它，往往不知道。但是很多人呢，很多修行人他是喜欢玄妙的道理和殊胜的境界，他反而他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是为烦恼所主使，为烦恼所主使。但你给他指出来的时候，他也很难接受，他还是在里边，就是由知见而形成的，由境界而形成的，由于人身和法门的依赖而形成的这样一种烦恼和我执，是非常微细的，非常微细的。其实这是我和我所的一个问题啊。所以随喜功德，随喜功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修行法门。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实际上自己会欢喜，实际上你就把自己的内心的那种不足不圆满，实际上你如果全心随喜法界一切的，那你的到处充满喜悦，对吧？遍法界都是法喜禅悦， 那你的自己那个阴暗的烦恼的纠结的那些东西，它自然就开来了，自然就开来了。因为别人就是自己，是吧？自他不二，别人就是自己。随喜功德也体现了你认同什么啊？你认同什么？就像赞叹佛一样，就说你称叹诸佛，对吧？你赞叹这个诸佛的时候，对吧？你称赞如来的时候，实际上你是认同如来，对吧？你自己时间长了，你就等同如来。你就向往如来，对吧？你赞叹，那同样的，你这个赞叹也是自度度人，对吧？你如果对别人赞叹，对吧？你对上的赞叹你是随喜，对别人的赞叹你是教化，对吧？让别人知道，对下。那同样的，随喜也是这样的，随喜呢，实际上最终你是等同于他，别人的成就，实际上自他不二，别人的成就就是你的成就。所以说，在《华严经》里面有一个说法，是菩萨有一些奇特相，其中一个奇特相就是说，别人的功德就是自己的功德，啊，别人的成就就是自己的成就，是吧？所以说随喜功德，这个随喜的这个意义非常深奥。随喜呢，从最简单来讲，就是破除我们的这样一种我执和这个嫉妒心。学习人的嫉妒心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有的人。特别男性，我的感觉是男性啊，现实中还男性比女性还多一些，男性容易在世间成就和修行成就方面嫉妒别人，女性呢，可能男性是比较外在的功名利禄啊，像女性呢，可能会在感情啊这方面的嫉妒可能会有，但这个不一定啊，反正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嫉妒心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看到好多男性不如女性，虽然是丈夫之身，但是没有丈夫之心啊，他没有这种真正的这种，真正的这样一种丈夫之心啊，就是说，可能内心深处这样一种，为什么说男性容易嫉妒别人，一些他可能他容易有功高我慢，自尊心很强嘛。这个自尊心很强的，像自尊心呢，往往就成为一个修行的障碍。自尊心会强，你就会攀比，你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对吧？这个也会成为一个修行的障碍。那你就很难去真心的去随喜别人，你可能更容易去对别人挑刺，更容易去挑剔别人。那你挑剔别人，你就可能学不到别人的优点，对吧？学不到别人的优点。好，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呢？他的对象是就是变法界的一切的善念善行善愿，对吧？随喜功德就是这样的，随喜功德。那随喜功德在现实中，如果我们从世俗来讲，你随喜别人的赞叹别人，那你可能你的姻缘会很好，你会有贵人相助，对吧？而且没有人会诽谤你，对吧？诽谤你的人会少。好，随喜功德他讲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微尘数诸佛如来啊，极微尘数诸佛如来。从这里讲，随喜呢指的是随喜的诸佛啊，随喜所谓的佛是最圆满的嘛，对吧？随喜十方佛刹的十方无量的诸佛如来啊，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生命。从初发心一念之间，对吧？初发心。然后为追求圆满无上正等正觉的一切智慧，然后呢勤修福聚，对吧？福慧两足尊着修福，不惜生命，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劫一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头目手足，是吧？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正入种种菩萨智地。从发愿到苦修，对吧？到舍身，对吧？到六波罗蜜，到智地，到菩萨智地，一直到成佛，以及到波涅槃分布舍利。实际上波涅槃分布舍利也在无穷的度化众生啊，对吧？回入大涅槃境界，然后以舍利来度化他的众生，有缘众生，他所有善根我皆随喜。换句话说，当我们这样随喜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一念之间把佛从萌芽状态一直到圆满状态，也就是说把一颗苹果有一个苹果籽 到苹果树，到 满树的苹果，到苹果最终被大家消化，是吧？变成果汁，变成什么营养维生素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全部都看到了它。也就是说你一念可以现观这些东西，对吧？就是说佛的因缘果报，对吧？佛的从因地到果地的所有的这种历程，对吧？我们都可以一念现观，一念现观。但是要知道我们对象是，就是说十方三世，首先是现在无量无边的地方，所以大乘菩萨你就要相信念念之间有无量世界无量众生成佛，念念之间有无量众生成佛。所以我们自己修菩萨道的人，他念念具足六波罗蜜，到了七地菩萨时他念念具足六波罗蜜，是这样的。念念之间有无量诸佛出行于世。他说这些所有这些善根呢皆随喜，就从一念发心一直到究竟圆满佛果度化众生，所有善根皆悉随喜，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这是先是随喜的第一个对象是佛，对吧？所以是成佛的，是吧？而且我们看十方三世，三世代表了未来世，代表了未来世，对吧？三世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嘛，三世就包含了未来，包含未来也包含现在。那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发心了，那你就应该随喜他。现在应该修到一定程度，比如他修到得到三昧了，我们应该真心的去随喜他。现在一个人他皈依了，我们应该去随喜他，对吧？现在一个人开始念佛，每天念佛，他开始或者每天修固定功课，我们就应该真心的赞叹和随喜。所以我们赞叹随喜，即使加固了对方的功德和信心，也增长了我们自己的，延伸了我们自己的功德和智慧。这因为自他不二的，所以我们这个心，因为他是我们心中的人啊，对吧？就是心和境是不二，他境也在我们心中啊，是我们心之境啊。当我们说随喜某个人，他是我们心中的众生啊，对吧？也是他们是我们心中的未来佛，对吧？心境不二嘛，对吧？实际上我们也随喜的是自己心中自己的心的一种力量，或者自己心中的一种相，对吧？一种相。这是先是随喜佛，对吧？然后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对吧？六趣四生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众生他们的善德，对吧？乃至一尘我皆随喜，那么他们有一念之善，对吧？一念之善都会随喜他，是吧？说十方三世一切声闻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对吧？众生的善根善行善念以及声闻辟支佛，那有的说哎呦，辟支佛是声闻，你看不起声闻，觉得哎呀，有的人就会特别排斥南传的，是吧？特别觉得哎呀，南传的佛法不高明，南传的人怎么样怎么样，像这个很狭隘。应该修大乘的人应该因为这个，实际上他是平等的，也是无碍的，你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包容真正的佛法，才能包容真正一切的佛法，是吧？而且他有很多时我们可能现在所忽略的，比如南传里边的这种内观的法门，他在西方已经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里边去，变成一种正念禅修，对吧？那他虽然他脱离了宗教的这种土壤和话语的这样一个背景，但是它变成心理学或者这样一个治疗的一种或者身心训练的一种方法，但是它的作用是很大，它基本的规律在啊，对吧？它基本，而且很多人可能正是因为缺乏南传佛教的基本的这样一种方法，他才对大乘才没有信心，没有相应啊，对吧？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学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平等心包容心去学，你能了解的对你有用的，比如说我们都要降伏烦恼，但如果你用南传的内观的方法，能够对你的现行烦恼能够观察，能够解除，能够得到现法乐住，那是很好的。那同样不妨碍你去学大乘，对，同样你可以去念佛，那样你有那些方便法门后，你念佛可能更得力的。其实没有什么佛法都是融通的，没有，包括一些外道的方便法门也可以去学。但是你有个核心，比如你的悲心、平等心，你的这个般若的这样是见地，这个要是个根基。那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都可以广学博文。好，他说有学声闻辟支佛，有学无学所以功德，就有成就无成就的啊，就是无学指的是那个 达到无学位的这种修行人啊，那这些呢，我皆随喜的，随喜他们的一切功德是吧？一切菩萨，包括菩萨对吧？菩萨所修的无量难行苦行，哎，只要发菩提心的人的，他修菩萨道的人，这些都是菩萨对吧？他说只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的，对于菩萨的苦行和愿力啊，都随喜。如是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界境、众生烦恼境，我此随喜无有求念，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也无有疲厌，对吧？这些就是说我们身口意对吧，相续不断，形成了强大的一种力量，对吧？我们的心的所缘，这个时候呢，你就和一切成佛路上的人，对吧？一切的善法、一切的善的心愿，你就融汇成一种共同的一种力量了。所以你就把自己融入到成佛的这种巨大的洪流，这样的正的这样的能量和光明里边去了，融化的这种光明里边去了，而不是在黑暗之中。所以随喜功德，同样的随喜呢，也是破除我执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方便。随喜的一个圆满的就是你等同于他们，自他不二，你等同于他们，他们的功德你随喜圆满的是，像你的心中也有这样的功德，因为它也可以引发你内心的这样一种修行的这样一种力量。所以说随喜功德实际上是融入真正的智慧和趋向智慧和光明解脱的努力啊，这种力量和光明里边去。同样的随喜功德，我们也随喜，但我们最一开始我们随喜的是第一个对象是圆满的诸佛对吧，就随喜的功德实际上你随喜的整个是法界，你随喜的是法界圆觉的法界圆觉的因和果的从因到果的法界圆觉，那所以随喜功德非常非常好。你每天早上你要观想一下每个庙里边的这些僧人对吧，这些清净僧，他们念佛时他们都要回向给这个法界，那你也随喜他们，实际上你就跟他们一起，他们回向的也包含了你对吧，哎，你也受到他们的这种加持和保佑，同样的你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信息，同样你也可以随喜他们，你也加入这个洪流里边去，那你就不孤独的，你虽然坐在家里，但是呢你可能和这些都可以感通对吧，都可以感通，你也会得到一切的善人善法善念佛菩萨的这种护持和保佑啊，护持吧。所以你随喜一切，你自然和他们有交感对吧，感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感应呢就是说你超越了自己对吧，然后感应呢也代表了自他不二的一种作用。所以我们要和佛菩萨感应，我们和一切发心的人修行的人去感应，而不要去和那些贪嗔痴去感应对吧，我们贪嗔痴通过忏悔把它忏悔掉，你贪嗔痴你超越贪嗔痴那个境界，那种贪嗔痴那种因缘就没有了嘛。那学坏想坏事的人他就会去找他的一些跟他同类的像，那我们在网络上会看到各种群体，网络上有各种各样很奇怪的群体对吧，很奇怪，有的是一个就虚拟的社区嘛，他们实际上都是他们心念造成，通过网络这样一个平台，通过这个技术的平台他们在交流，物以类聚人以群，这就是频道的问题。如果你网络里边有好多研究自杀的群体，研究乱七八什么都有对吧，研究这个男女关系这些都很不清净的这些 那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除过世间的各行各业的这样一种群体之外，还有那些以心理的去向和某种精神方面的东西来，还有专门研究那种附体的，研究神神鬼鬼的那些东西对吧，那些群体，那就是你的心感念那些群，那你就在这个磁场里边去运动，你甚至没有见到那些，但是你的心就生活在那样一种世界里，你的身体也会实际上也会在那种层次上去得到感应。那这样，当然当我们修普贤行愿的时候，那我们感应的就是圆满的佛觉和法界的圆觉，我们感应的也是所有的成佛的这些人对吧，成佛的这些众生啊，所以说那你自然那结果那自然那是自然的对吧，结果它是自然的。那你忏悔业障以后，那些业习不干扰你以后，你就跟那些你现实中的因缘自然也会就断掉，那些助长贪嗔痴的外在的因缘也会断掉，也会断掉。所以这个清净呢非常非常重要，在我们没有真正的达到自在无碍以前，真正的平等没有出现前，那我们还是需要选择因缘，需要选择 场地和场所，需要选择自己的人群，对吧？那这普贤行愿上给我们，就是使我们的心能感应到法界中的那种真正的成佛的这一切的善的这种力量种子，和这种在路上的力量，和甚至究竟成佛的这样一种圆满的这种加持。好，我们稍等一下啊。